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尽管中共造谣抹黑法轮大法四分之一个世纪，但在真正佛法的无边法力面前，所有的谎言都会不攻自破。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个我在讲真相中遇到的奇迹。那是20多年前的一天，我在河边散步寻找有缘人讲真相，来了一位坐轮椅的妇女，看上去50多岁，由保姆推着她出来透气，于是我上前攀谈。谈话间我了解到妇女是一名退休教师，因患脑血栓导致瘫痪无法行走，家中儿女花钱为她治疗，她药也吃了可没用，所以现在只能请保姆伺候起居。我给这位退休教师讲起法轮功，告诉他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真相，他非常认可，说自己身边也有法轮功的修炼者，自己也去过天安门，没有看到过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的。电视上播放的所谓自焚的片子里，周围一个游客也没有，摄像机还有不同的机位，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他相信法轮功是好的，是被诬陷的。我很高兴也激动地说，你这样明事理，你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一定会帮你的。再次遇到这位老师是大约一年以后，我又在河边讲真相，这次我看到他时，他正拄着拐杖一个人在河边走着。我上前打招呼，老师很高兴，说自从上次遇到我之后，他就经常念大法好，现在轮椅不用了，保姆也辞了，自己可以拄着拐杖走路了。我替他高兴，赶紧又跟他讲了三退，他爽快地说要用真名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又过了大约一年，一天晚饭后，我与丈夫在公园散步，我远远看到一个人走路健步如飞。我跟丈夫说，那人看起来有点像某老师呢。我有些激动，三步并作两步追了过去。我大喊，某老师，你可以正常走路啦。那人停下来，果然是他。他见是我也很激动，是呀，我可以走路啦，摊子也能走路啦。我当时还有些半信半疑，问他是怎么好的，有没有吃药。他说没吃药，没治病，就是念你跟我说的那9个字，还加了一个李大师好。说着 他对着天空大喊了两遍，李老师才是下世渡人的真神。当时有很多人围观，我们俩都激动地哭了。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法，在明慧网上刊登了很多通过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人带来福报的案例。希望被无神论遮蔽视听的人们，通过这些真人真事，能放下成见，转变观念，了解法轮功，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五年时间里有不到2万例器官移植，五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五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万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万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五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理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两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
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修炼故事节目。他还在娘胎里，父亲就不在了。六岁时，妈妈也离开了他。他在外漂泊，也坐过牢。2019年，他遇到生命的转折，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一个命苦的人，我还在娘胎里尚未出世，父亲就不在了。母亲也改嫁了。六岁那年，母亲也离开了我。到了十岁，为了给自己挣学费，我去捡牛粪、挖药材， 跑苞米茶、编筐，什么事都干。有一次我编了六个筐，也就是编六个土篮子，换回了六只小兔子。我心想，小兔子养大了，成了大兔子，再拿去卖，多换一点钱交学费。养了一段时间，六只小兔子变成了六只大兔子，我看着心里真高兴。一天我放学回来，继父喊我吃肉，我愣住了，问他吃什么肉。继父说吃兔子肉呀。原来继父把我养的六只兔子全给打死了，炖了一大铁锅肉。继父和我同母异父的三弟吃得津津有味，我大哭，心痛，痛得要命，我气得说不出话来。一个人在那儿喝白酒，也不知喝了多少。后来我拿了一瓶白酒，一边喝一边往外走，家里的三只狗也跟着我走了出来。不知不觉，我走到了一个叫吊死鬼沟的地方，是大约四米深的大沟。这里吊死过一个人，我大哥死了也是埋在这里。这时也不知道怎么的，我就掉进沟里去了。我掉到沟里后，跟着我的三只狗就一直在沟上面守着我。我在沟里躺了两天一夜，我的一个同学经过这里，看见我家的狗怎么都在这儿，就过来看。一看我躺在沟里，喊我也没有反应，同学以为我死了，就想下到沟来看看我。但我家里的三只狗不让他碰我，还咬他。同学没办法，就去找我的家人。家人来了，把我弄到村医务室。我在医务室睡了三天都没醒来，到了第六天，身子还不能动。事后我想，东北的深山是有野狼的，而我却在沟里躺了两天也没事。到了14岁那年，我离开了家，漂泊在外。我给人打工，到建筑工地做事，但人家却嫌弃我，因为我太小，干不了重活，推个两轮车子不是往前翻就是往后翻。我还帮人讨账、偷东西、要饭、打架。有一次我帮人家讨账，一群人把欠账的人给打残了，参与的人都被判刑，我也被判了一年。坐牢期满后，监狱却不放人，监狱要我交伙食费。我说没有钱交，他们说找你亲人要呀，让亲人来接你。我说没有亲人，从现在开始我不吃你们的饭，帮你们干活来抵伙食费。就这样，我五天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还帮他们干活。他们看不下去，就说算了吧，你走吧。有一次我偷了东西，从广州火车站沿着铁路跑了20多天，跑到湖南衡阳。我就在衡阳扒火车，但我没扒住，反而被火车撞出去几米远，滚到火车路基下。那时如果要是滚到火车底下，我就没命了。就这样，我尚未成年，就一个人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后来搞得一身毛病，风湿病，春秋时节或阴雨天，那个难呢，浑身酸痛。但我从小到大不管啥病，我从不吃药，不打针，不看医生，最后都是熬过去的。有一次我肾炎发作，小便出来的全是血水，痛得要命，人也动不了，很多天还不好，我很痛苦，感觉扛不过去了。 我就叫老乡把我送到医院。医生检查后说，得赶紧交钱入院。我问，交几多钱呢？医生说，先交10000元吧。我想，天哪，我哪有这么多钱呢？90年代10000元可是个不小的数字。医生说8000吧，我根本就没有钱。医生说，那怎么办呢？不然先拿4000搞点药吃吧。我还是没有。我跟老乡说，算了吧，回去吧，实在扛不过去，我就去见佛祖了。但后来我居然慢慢的奇迹般的好了。其实我信奉佛教，可算是一个居士，但我照样抽烟喝酒，打架又偷东西。我自己也知道，我哪像一个佛教徒啊，这是自己都看不上自己。就这样，我信了20年。到了2019年，转眼过了大半辈子，我感到迷茫无助，我看不到人生的希望。一天下午，我开车在街上卖西瓜，遇上一个买瓜人，他拿几张5元币给我，还提醒叫我看上面写的字。原来这是法轮大法的真相币，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的还写退党保平安，天灭中共。我感觉这位姐姐非常亲切，我说这钱很好啊。她说，当然了，这钱用者有福，明真相得福报。后来她给我讲大法真相，我说你讲的这个我知道啊，97年就有人给我讲过，后来又有很多人给我讲。别人给我讲，我就问他们有没有书看，都说现在暂时没有多的书。今天这个姐姐，我就问你有没有书啊，我想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她说有啊。第二天，这位姐姐拿来了一本法轮功，我用了几天就看完了。姐姐又帮我请来宝书转法轮，一个多月后我看了一遍。姐姐问我怎么样，我说这就是一本教人做好人的书。她说没那么简单，内涵深远博大。我想这倒也是真的，我原来一天要抽2-3包烟，一次能喝金把白酒，常常是喝得烂醉如泥。但我第一次看转法轮的时候，读到第7讲，我的烟酒瘾就戒掉了。转法轮第7讲里面就讲了抽烟喝酒的问题，只是我没想到读了书就能戒掉烟酒的瘾。我练功一段时间以后，我身体所有的毛病都不见了，而且我再也不会动不动就跟人打架，脾气也好了起来。有一次我在练静功，就感觉自己飘了起来，头已经顶到屋顶了，但我不敢睁眼，然后就下来了。我真切体会到法轮功非同寻常。有一回我在妻子娘家和他们发生了矛盾，心情不好，我就又喝了点白酒，然后开着车在高速上往回家赶。我车开得特别快，我就听到车窗外面有声音喊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太快了。这声音一直喊，等我快到家时，我的车一头就撞到路边的防护栏上，但我人跟车都没事，我知道是大法，是师父保护了我呢。介绍我修炼的那位姐姐同修对我妻子特别好，经常和妻子聊天，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就拿来给我们品尝， 我外出去外省做买卖，姐姐同修有时间就来陪我妻子看摊，这样他们就成了知心朋友。妻子也是一个点火就着的人，我俩三天两头的吵。他看到我修大法后不喝酒也不跟人打架，变化很大，也跟我一起修炼了。妻子不识字，他就听大法师父讲法录音。后来妻子还开了天目，也就是所谓的第三只眼。有一回妻子说我躺的地方看不见人，就是一团白光。原本我跟妻子都纹身，都是我自己纹的，人家一看我就是那种不要命的人，一般人都不太敢惹我跟妻子，都不理我们。妻子修炼后也变了一个人，与人相处能包容了。我们夫妻俩修炼法轮大法后，认识我的人不认识我的人都愿意和我说话了，都说我是好人。我在外面卖水果，扫地的，一起摆摊的，做小生意的，有的给我送饭，有的送水。修炼法轮大法后，我简直变得太幸福了。我原本是个命苦的人，法轮大法把我变成一个健康的人，一个好人，一个幸福的人。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1997年，我有幸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大法给我开启了心智，明辨是非，内心充满祥和。通过学法练功，按照大法严格要求自己，我修炼前身上的毛病，如肋间炎、头痛、头晕、肚痛，在不知不觉中都好了，走路一身轻。我丈夫未修炼大法，但他支持大法，结果也跟着受益了。下面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丈夫身上的奇迹。2022年6月24日下午5时，丈夫骑两轮电动车去接上一年级的孙女。他车后座坐着上幼儿园的四岁的孙子。在路上，丈夫被一辆中型轿车撞了。目击者说，我丈夫当时昏迷不醒，左耳流血，地上一滩血。人都说，这人可能不行了。肇事司机报了案，救护车把丈夫爷孙二人送医院抢救。医院的医生拨通了我小姑子的电话，医生说，你快通知家属来某某医院，你哥出车祸了。儿子听说了，比我先到医院。我到了医院问儿子，孙子呢？他说，小孩没事，去拍片子了，一会儿就来。我问儿子，你爸呢？儿子说，在 ICU 重症监护室。我知道事情很严重，对在场的亲人说， 我们都想叫他好起来，别流泪，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救他。大小姑子说，嫂，你快求师父救俺哥，俺哥能好了，俺都信。我说，你们也都知道大法真相，快念吧。在场的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女儿，女婿，三个小姑子和他们的丈夫，三个外甥，都是亲人，都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气氛变得祥和。孙子回来了，从片子看孙子没事，医生叫家长观察一下，他的额头、下颚、膝盖、胳膊肘都有外伤淤血，医生用碘酒抹了一下说不用住院。我抱住孙子说，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救救我。医生说，我丈夫的肋骨折了11根，折断开的肋骨伤到了脾脏，大脑出血严重，心包积血，左叶肺挫伤，左胸胸腔积液，如果大脑不出血，脾脏可马上手术，如果脾脏要不受伤，大脑可马上手术，但现在的情况什么都不能做，怕他下不了手术台，只能保守治了，看他的造化吧。我求师父救救我的丈夫，医院里可能也有和我有缘的人要得救，我要他们看到大法的超常神奇。我和丈夫的主元神沟通，你主意识要强，要清醒，一帮亲人为你奔忙，盼你醒来，盼你安康，你向大法的方向移动，伸出你的手，让神牵着你到普通病房。丈夫身上插了很多管子，排污、排尿、进食、抽痰，他情绪非常烦躁，脑子糊涂，看护的人一不注意他就拔管子，医生把他的手拴在床边，快一个月后，2022年7月20日他转了医院。2022年9月9号丈夫要出院了，这时他的气管长平了，喂他饭他也能吃了，主治医生说，你是世界第一，其他人伤成这样一般几天就没了，有也是植物人，两个月你能活着出院真是奇迹。出院时儿子叫我买轮椅，我说不用买，你爸到家就会走路了，俺家住4楼没电梯，儿子让我先租个1楼，怕他爸上不去楼，我说不用，咱把他扶上去，到家让你爸学大法，几天他就会好的。我白天给他念大法书，转法轮，晚上让他听师父讲法录音，丈夫一天一个样，脸色红润，脑子也清醒多了。他经常自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天我在阳台上和他一起学法，他双手捧头说，别念了，我要头痛死了。我说，师父看你真心学法，你头伤得那么严重，师父给你净化身体，这是好事。我又给他读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大约5分钟时间，丈夫说不痛了。我说，你快谢谢师父吧。他说，谢谢大法师父救我。从那天起，他经常给师父磕头烧香。他没练功，早上3点多我练功时，他跪在师父法像前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车祸1年多后，2023年冬天，丈夫开始和我一起接送两个孩子上学，他开3轮车，小区里的熟人见到他说，你恢复得真好，你沾大法光了。他说，真的沾大法光了，要不是大法师父救我，我早没命了。现在丈夫的血压正常，身体越来越好，出车祸前他血压高，胃也不好，现在胃也好了。我家的打扫卫生、拖地、抹桌、洗菜、切菜他抢着干，说他身体好了，要帮助我。我们全家感谢慈悲的师父的救命之恩，我整个家族200多人，他们都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都在大法师父的慈悲护佑下健康的生活。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孔子的高徒子贡尊师弘道富而无骄的故事。古人求学将尊师重道放在第一位，修其心要先成其意，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子贡虽不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但却是记载中最尊重孔子的学生。子贡复姓端木，春秋末年魏国人。子贡17岁拜孔子为师，20多岁继承家业，曾任鲁魏两国的相国。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计才，办事通达，曾被孔子称为虎脸之器，古代祭祀时成属祭的尊贵器皿。夏朝叫胡，殷朝叫脸。胡脸之器则比喻人特别有才能，可担当大任。尊师重道。孔子大约在50岁之后弃官离鲁，周游列国，先后到过魏、陈、宋、曹、郑、蔡、楚等国，这一游就是14年，主要是传播他的儒家思想。孔子周游办学的钱都是谁出的呢？是子贡。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孔子70多个高徒，子贡是最为富裕的一个。子贡赞助就是单纯的赞助，只是尽师徒之道，为传播大道而不计钱财。子贡生性聪慧，就连孔子本人有时也说子贡比自己机敏。江湖上有人传说子贡要贤于孔子。有一次齐国齐景公就问子贡，孔子有何贤能之处？子贡回答说，孔子是圣人，不仅仅是贤能。齐景公追问，圣在何处？子贡答曰，不知。齐景公很诧异，没想到子贡接着大声说，赐终身载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见地，不知地之厚也；赐之是仲尼，譬有可操胡勺，就江海而饮之，覆满而去，又自知江海之深乎？齐景公一听，大为感慨。子贡把孔子的圣德比作天地和江海，而他自己满腹经纶，也只是江海一粟。鲁国的司马叔孙武叔在朝上对大臣们说，子贡比孔子的学问还要渊博。路过的司马子服景伯将此事告诉了子贡。子贡说，我家的墙只有肩膀那么高，人们从外面就可看到墙内，我尊师家的墙要好几丈高，找不到门的人是无法洞见里面宗庙的雄伟堂皇。 五叔说这样的话，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啊。于是后世多以四强及坚作为自谦之语，又以万仞宫墙形容孔子学问的渊博。叔孙五叔后来又诋毁孔子，子贡非常严肃地说，不要这样做，仲尼是诋毁不了的，别人的贤能好比可以越过的山丘，而仲尼好比日月光辉，怎能逾越？有人要自绝于日月，对日月本身有什么损伤呢？这是不自量力啊。孔子去世，其他弟子皆为孔子服丧三年，唯独子贡守丧守了六年。春秋时代标准的服丧是三年，子贡双倍期的服丧，如果不是敬重恩师，思念恩师到了至真至纯的境界，是做不到的。经商有道，中国古代社会重德轻利，君子欲以义，小人欲以利，所以孔子喊严厉，但孔子的门徒里面却出现了子贡这样一个儒商的先祖。那么子贡是如何成为春秋时代屈指可数的富豪巨商？他的财富积累和儒家思想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曾经于曹国、鲁国两国之间经商，富至千金，为孔子弟子中的首富。后世所说端木遗风，是指子贡留下的诚信经商的风气。司马迁在《史记·霍职列传》中对子贡经商事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曾率百乘之队载满黄金玉帛到列国觐见国君，所到之处受到列国元首莫大的礼遇，气魄非凡。如此看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子贡的财富恐怕也不为过。史书记载，子贡商道成功的秘诀之一是人弃我取，人取我弃。财神范蠡也说，大旱的时候要买进船舶，洪涝的时候要买进车辆。据史记记载，子贡育才与曹鲁之间，奔走于各国之间做生意，不辞辛劳地往返于各国从事贸易活动，诚信为本，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事风格，使自己在经商中赢得了很好的声誉，以至于生意越做越大。在司马迁的笔下，古代的儒商范蠡排首位，子贡仅排在范蠡之后。鲁哀公十一年时，吴国要发兵远袭齐国，子贡认为吴国肯定会在全国强征丝绵，以备军队御寒之用，这样吴国国内就会紧缺丝绵，如果囤积丝绵，到时候卖给吴国百姓，肯定能卖个好价钱。于是他安排了很多人分头到各地去采购丝绵，然后快车运往吴国。吴国的百姓正衣着单薄，备受寒冷之苦，子贡采购的丝绵一到就被抢购一空。富而无骄，人一有了钱后会是什么样？什么样的都有，宝马相居，花天酒地，妻妾成群，自视高人一等，进而依附权势，取得政治话语权，甚至想一手遮天，最终结局悲惨。西晋有一个叫石崇的大富豪，奴仆无数，穷奢极侈，把家里的厕所盖得像皇宫宫殿一样金碧辉煌，52岁时就惨死，连累家人共15口全部被诛杀，这就是富而不仁的结果。而子贡呢，时刻谨记孔子的教诲， 以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自律，克己扬人，将仁礼义的道德价值内置于心，在商言商，在政言政。他以儒兴商，忠诚守信，以义取利，谋利有度，绝不欺诈。致富之后，他也没有为富不仁，而是以利济世，经常散发家财，救济困窘。《吕氏春秋》中有一个子贡赎人的故事。当时鲁国有项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有人出钱把他赎回来，之后赎金可以从国库中得到补偿。子贡有一次花钱赎了一个在国外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因为所行的是道义之事，因此拒绝了国家的赔偿。当然，这样的品行并非天生，而是自我修为的养成。记载，有一天，子贡骑着高头大马，身着华装贵服，走在一条巷子口，就被堵住了。原因是巷子口太小，子贡的马车太大。正在这不得转还的时候，子贡一抬头，看见了老同学袁宪。袁宪衣着褴褛，拄着拐杖，艰难地行走着。子贡一看，哑然失笑：“久违了，老同学，你咋困窘成这样了？”袁宪一脸正色，回答说：“我听说，没有钱财也只不过是囊中羞涩，但追求大道而未尽，才是真正的困窘啊。我现在不过只是穷一点而已，怎么能说是困窘呢？”子贡一听，马上汗颜。春秋时期，人们把追求天地间的大道当作是生活中的主旋律，庶人士大夫都将穷究天地间的道理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来追寻。谁要谈道，是要受到他人敬仰的，谁偏离了道，就是在偏离人生正轨。这样的普世价值一直关照了中华民族2000年。如果要是今天，袁宪的回答一定会被人耻笑。可见古代和现代的道德落差真的是很大啊。路遇袁宪，让子贡开始反思自己，而孔子和子贡的两次谈话让子贡恍然大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仲尼有一次领着子贡去鲁国的一个宗庙中参拜，孔子叫子贡往一个叫幼芝的器皿中倒水。幼芝就是漆器，是古代鲁国发明的灌溉用汲水器，完全装满后会倾倒，使水随之倒出。相传齐桓公总会在座位右侧放置漆器，用以自戒。子贡提水往里灌，幼芝空着的时候是略微倾斜的，水装进一定量后会竖立起来。孔子让子贡继续灌，在水灌满时，幼芝突然倒了。子贡觉得很奇怪，问孔子是什么缘故。孔子语重心长地说：“天下万事万物，盛极则衰，太极匹至，如日中天后就要进入黄昏，月盈之后便是阴亏。所以聪明睿智的人要学得愚笨一点，雄才大略的人要学会拙朴一些，刚毅勇猛的人要知道敬畏一些，富足尊贵的人要明白简朴平淡的道理。”子贡听了孔子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领会了尊师的良苦用心。孔子又对子贡说了一件自己年轻时向老子请教什么是礼的事。老子当时回答说：“人只有在顺境中学会自我抑制，才能最终长久啊。”这话言简意深，贫贱不能移， 咬咬牙吃得了苦即可。所谓富贵不能淫，富而当仁，富而不奢，则需看淡欲望和权力的诱惑，才能保持平常心，谦逊自制。子贡是极其聪慧好学的人，听了孔子的话之后，回去就开始悟道。过了一段时间，他带着心得跑去问老师，如果做到了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您觉得怎样？孔子说，好是好，但做到安贫乐道，富而好礼，才是更上层楼。子贡一听，高兴得了不得，离真理大道又近了一步，赶紧说，这不就像《诗经》里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吗？我们的人生感悟、修道体悟，就是要这样不断打磨、锻造啊。善养美，不腻恶。孔子毕生追求的就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不知礼，无以立；不学礼，无以立。子贡对儒家道德的尊崇和完美人格的追求，成就了他的高贵精神内质。他善扬人之美，不逆人之恶。围绕着礼的政治主张，子贡提出了很多论断，当中有不少成为古往今来的人与人之间，甚至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价值标准。譬如智者知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子贡还说，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礼和治乱盛衰、生死存亡直接紧密关联。孔子过世后，鲁哀公前去吊唁，被子贡驳斥，我老师在世时你不加以重用，如今先去，你来干啥？你这不是虚情假意吗？这合乎礼制吗？这说明子贡奉礼不奉君，是一位正臣。子贡还反对当政者严苛重典对待民众，子贡非常推崇子产在郑国实施的仁政。子产在郑国的善政深得人心，子产病逝时，士大夫哭之于朝，商贾哭之于市，农夫哭之于野。他认为，当政者如果不对百姓进行理智的教化，而一味地用刑罚去惩治民众，是残暴的行为，就是贼寇，所谓不教而诛谓之贼。孔子说，善施政者要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充足的军备和民众的信任。子贡问道，若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若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储备。自古人们都难逃一死，但若没有民众的信任，那政府也立不起来了。据说子贡讨厌的人有三种，其一，抄袭别人却自以为聪明；其二，不谦逊却以为有勇气；其三，攻击他人却自以为很正直。子贡可能的缺点是同理心不足，因此在《论语》中，孔子三次提醒他要恕。富而好仁，富而好礼，富而好德，富而好学。子贡奉行儒学仁爱，不止独善其身，还兼济天下。他政商通达，将仁义于贤治，事功于济世，巧辞与止战融为一体，亦或于曹鲁之间，无悬于列国之际，会师于天下，成就了仁爱、诚信、 善谋的中华儒商。子贡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您是否从故事中有所启迪，有所收获呢？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要讲的是圣主康熙教子的心法，希望您不要错过。那么我们下期节目空中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机缘》。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1999年7月，中共镇压迫害法轮功后，为了使被中共谎言迷惑毒害的世人明真相得救，从此法轮功修炼者利用各种形式走上了一条讲清真相的艰难之路。歌曲表达了修炼者救人的心声，歌词是这样写的：在迷中你沉沦很多，在人中你尝尽苦乐，在世中为名利茫然奔波，在心中总有无名的忧愁。你来了，来听我说，你走了，明白许多。要救你是我对神的承诺，你得救是我最大的快乐。今生结缘你和我，听真相明白几多。世间的荣华带不走，童话真善忍大法才是来世的嘱托。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朵朵莲作词、精进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机缘》。
在你沉沦很多，在人中你尝尽苦乐，在世中为名利茫然奔波，在心中总有种无名的忧愁。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